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这门课总共有24课，上回我们连续3堂课讲了神迹医病的原则。这3堂课的原则里面总共归纳有6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在这门课中，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实际的生活体验，从教会的辐射，我们可以知道神迹医病是存在的。但是神迹医病在实际的操练或者体会中，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原则。在进入第16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这几个原则。第一，神迹医病的原则必须有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作为一个考量。我们清楚考察圣经中神是医治的主，因此神迹医治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乃是神在圣经中清楚地记载了他的作为。第二，有病可以求主医治，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生病的时候求主来医治，显出我们依靠神的信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医治的过程中或者求主医治的这个祷告中，医不医治主权仍然是在神。第三点，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神，不可以将我们的要求放在神的面前强求，好像神非得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医治的原则当中很清楚，就是要我们顺服神。第四点，基督徒患病，事实上我们要多一点来探讨有没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讲到一几方面，可能是神的管教，有可能也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还有可能是神要在这个病痛上显出他的荣耀来，也有可能是神借着病操练我们，或者是前面讲的这些情况都混合在一起，有其中一两种情况或者是全部都混合在一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是，一种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一种呢是因为别人犯的错误伤害了我们，这都不属于前面4点的探讨范围，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患病会有特殊的含义。第五点，主的医治和医药医学的医治是有关联的。我们不能说主医治的时候就可以不吃药，有的时候甚至主也透过医药帮助我们得着医治。第六点，主的医治和神迹的关系。当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神医大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个病在神医大会上得着医治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主权仍然是在神。神迹是一个证明，显明神是有真有活的神。如果在神医治过程中没有高举主的名，没有显明神的荣耀，那就有问题了。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神迹医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是很重要的。如果高举人的话，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抵挡那些高举人的行为，但是不是抵挡神迹奇事。我们抵挡那些高举人的人，高举他们的作为，因为他们过度的渲染神迹医治的部分，故意不高举耶稣基督，窃取神的荣耀，这些行为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荣耀 那我们开始进入第十六课。第十六课的课题是神迹医病的善后。当我们有神迹医治的体验或者经历，有这样的辐射，甚至是见证分享之后，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神迹医病的事情产生以后，我们更要做好善后的功夫。当神迹医病开始成就以后，我们会发现有几个危机出现，因为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这个人啊很容易陷入几种状况中，特别是两方面是很清楚的，我们看得出来会经历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信心，没有属神的生命，他医好之后会把耶稣当作另一个菩萨神明或者偶像来供奉，因为他以前是搞迷信的，拜偶像的，现在耶稣医好他，他就把这些偶像把搞迷信的东西丢了，他把耶稣拿出来供奉，因为他只会供奉神明，不懂得什么叫信耶稣。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背景，很容易有这样的危机出现。有时候我们也听说过有实际发生的例子，就是基督徒为他祷告奉主里面把他医好了，没有更深的进一步的做一些造就跟进的工作，医好以后啊，信徒也离开了，这个人也说他信了主，因为他知道耶稣救了他，然后他就可以传福音信耶稣。不要再拜菩萨，不要再拜假神，因为耶稣救了他。但是他传着福音的时候，带领人归耶稣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传一个比菩萨更有名的神明而已，他不是真正的信主，也就是说他会说你不要拜那个了，来拜我信的耶稣。然后我们也听过他把耶稣称作另一个他所拜的名字，叫耶稣菩萨。他可以传福音，但是传福音内容就是要求别人跟他一样把耶稣当作一个菩萨神灵来拜，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内心人就很容易误会了，以为看看你们信耶稣的只不过是另外一群搞迷信活动的嘛，所以这是一种危机了。事实上真的是耶稣医好了他，但是他没有信主的根基，或者不知道信主需要真实的生命改变，他很热情地在传耶稣，但是却变成另外一种迷信，另外一种偏差。第二种危机呢，就是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因为信仰根基不稳固，当他又生其他疾病或者他的病又复发没有得着医治的时候，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他的信心倒退，他属灵的生命会渐渐的枯萎，甚至离开主，因为他把信仰的焦点完全摆在病的医治这件事情上。如果病复发了，他就说神没有医好，不信了。还有一种是病医好了，但是另外又生了其他的病，祷告的时候耶稣没有医治他，他就说耶稣不医治我，我不信了。所以从头到尾至始至终，他对于基督徒这个信仰都是建立在神迹医病的事情当中。他如果不真的透过神迹医病来认识全能的上帝，来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很快信仰就会破产，甚至软弱倒退，有这样的危机存在。所以我们在神迹医病之后必须有好的善后功夫，如果不做好这些功夫，即使成群上万的人来信耶稣，就像五饼二鱼让五千人甚至上万人来跟随耶稣，耶稣都知道这些人是为了吃饼得饱，并不是真正的来归顺或者是来跟随耶稣。耶稣的时代是这样，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如果不将真理好好地教导他们，肯定神迹奇事神迹医病所带出来的果效都是过眼云烟，很快这些所谓的信徒马上就遇到难处，一哄而散了。我们接下来的课题要谈到有关善后的功夫。一个根基不稳固的信徒是很容易走错路的，甚至会流失掉，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扎根，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有人因为神迹的缘故病得到医治，然后信了主， 我们要跟这个人详细的探讨有关信仰的事情，让他知道信耶稣的真正含义。可以这堂课讲善后的功夫要讲清楚，我们要回到有关信仰的根基上面。其实你我不说都知道，是的，有关信仰的原委，相信每一位传道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信主一段时间之后都应该要明白，往往我们却忽略了，不再强调这一部分，只以神迹异变或者神迹奇事发生以后就不去教导他们，或者不再去做所谓的信仰跟进，以至于我们带的人信耶稣只知道皮毛，只有宗教的外表，那就非常可惜了。当我们有了神迹异变的经历之后，对方信了耶稣，可是我们千万要注意他灵命的成长。比如说有很多人看到神迹异变很开心，大家都来信耶稣，都到教会来聚会，我们就觉得教会复兴了。如果我们不做好善后的功夫，不做好跟进造就的工作，很快这些人都会离开了。我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都存在，想一想，有很多人去医院看病，如果病医好了，他还会继续留在医院里面吗？不会，因为病医好了就离开了，就回家去干自己的活了。同样的，他们来到教会，来到我们中间是为病得医治，他不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确实他经历到神迹异变之后，问他为什么还留在教会呢？为什么还留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呢？他病好的目的达到了，他自然就回家了。除非这段异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参与教会的聚会，参加祷告会或者家庭聚会，甚至主日崇拜，因为他要求病得医治，病好了呢就回家了，就跟住在医院看病，看完了就回家了。所以很多人说，神做那么大的事情，他竟然忘恩负义，忘掉了神对他医治的恩典，他回去贪爱社会，贪爱世界。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教他，他当然回到社会里面，回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善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他带到真正的信仰里面。当一个人没有信主，他在那种背景中被神医治，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些事情要对他说清楚。首先要说清楚有关人罪的部分，他不会明白自己是有罪的，被医治好的人他也不会认为他有罪。所以我们要先讲人的罪。第一，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诉这个人，人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是罪人。之前如果跟他谈这方面，他肯定听不进去，但是经过神迹异变之后，特别是教会里的关怀，有这么一个对话，我们告诉他这一点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入比较深刻来听。我们要告诉他，圣经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都是罪人，这个罪不是犯法的罪，这个罪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造我们应该有一个尊贵的位置，我们做不到都是罪。第二点，我们要讲很多人把疾病和罪连在一起，虽然有时候疾病是从罪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而来，我们不能够说是你犯了罪。讲罪不是因为生病犯了罪，而是讲圣经里面人人都犯了罪。第三点，不是一切的罪都会导致人生病，但是对方因为生病来了，我们要跟他做一些说明，要让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不是因为他生病，就算他没有生病，他也是个罪人，所以要悔改信主才能得救。经过这三个步骤的讲解，相信他对罪有了些认识，不要立刻说你生病是因为你得罪了神，所以你现在生病了，现在神医治好了你，你要认罪悔改。如果他周遭没有生病的人，他们就会想说，我没有生病，所以我没有罪，我就不用认罪悔改了，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们要知道信仰的真正内涵，就是告诉他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当然也因为罪病就进入到世界里面。这个是我们要说明的，不是一切的罪都会导致人生病， 这个人因为他生病了，所以神借着这个机会让他来接触到我们。这个前后次序重点要讲清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
神不单单有大能力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神。神爱每一个人，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早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因为对方已经在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里面，所以当我们这个讲的时候，他知道神爱他，不然这个病咋个会好呢？甚至有的时候他看医生，医生都说没救的情况下，神医好他，他知道神是爱他的。但是他不知道神爱他到一个地步，不仅仅是要医好他的身体，还要拯救他灵魂。所以我们要讲清楚，讲到神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神要救赎我们的灵魂。第五点，疾病只是身体上的一种被约束，疾病的医治也只是我们精神得到身体上的健康。但是对我们人来说，也有一个很久的永远的是关乎灵魂的，并不是只是在今生，而是存到永远的是什么呢？就是罪的捆绑，我们要得着释放，灵魂要得着永生的拯救。因此我们不仅仅要病得医治，我们更要神的救恩。就算我们祈求主，如果主没有按我们的意思医好我们的病，我们仍然可以得着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可是周遭也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救恩，我们就要有把握有确据告诉他们说，就算身体不一定医好，但是耶稣救我们的灵魂直到永远，他给我们永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救恩的原委说清楚，不仅仅病要得医治，而且生命灵魂得着救赎。我们在他救恩另一方面，就是得救的方法，我们要让他看清楚自己现在的属灵状况，还有他生命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告诉他得救的方法，就没有完全的讲清楚说明白。我们要讲得救的方法，关于得救的方法，我们要按照这种方法来讲。第一，我们必须要讲得清楚，因为有些人说他们信耶稣，不过是相信耶稣是大有能力能够医好人身体疾病的医生。有人说他相信，他相信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说我知道耶稣很厉害。他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当救主，所以他只是相信耶稣在医治这件事情上灵验，好像跟其他搞迷信拜菩萨一样。其实他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所以我们要讲清楚。第二点，我们必须清楚地告诉他们，相信耶稣就是表示要承认自己有罪，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愿意接纳耶稣做生命的主，做生命的救主。最后还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一生让主来管理。这是讲到决志祷告很重要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引人信耶稣，他决志祷告很可能只是说，主啊，救我啊，因为我需要你，我生病了，你来医治我，我现在过得很苦，你来帮助我，让我过得更加平安与喜乐。不是不好，但是忘记了我们常常求主做救主，而忽略了主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当年呼召门徒的时候说，来跟从我，耶稣并没有跟门徒说， 来吃喝得饱足，来吃喝玩乐，是要我们跟从主，要委身。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做主，做我们的救主，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得救的方法一定要说清楚，不要让别人稀里糊涂的信耶稣，我们也不要稀里糊涂的带人信耶稣，结果信了半天变成宗教徒，星期天做礼拜，参加祷告会和参加宗教活动，生命中完全没有委身，那就可惜了。再来就是要做跟建造就栽培的工作，我们带领人信耶稣，特别是经历神迹医病之后，他信耶稣，我们绝对要把救恩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认为他很热心也愿意信耶稣，神自己做了那么大神奇的事，他肯定会一路信到底。如果我们不把信仰讲清楚说明白，很快他隔一阵子就冷淡了，我们还在那里抱怨，还在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如果我们没有继续跟进造就栽培他，那么他离开也是必然的，因为孩子生下来没有好好养，他身体受到亏损甚至夭折，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不是属灵婴孩的责任。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栽培，在这个人清楚了解信耶稣是这么一回事以后呢，我们就要跟进栽培他，不管透过过程，不管透过属灵的带领或者带领他参加聚会，都是属于跟进造就栽培的部分，要教他读圣经，教他祷告，如果对方没有圣经，我们应该想办法帮他得到一本圣经，至少我们可以送他一些圣经经节，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用的圣经送给他，自己就不读圣经，这样呢也是不对的。你可以抄写一些圣经的经节，先教他把经句背诵好，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生活上的帮助，然后在尽快的时间内尽快找一些新约全书或者比较简单的属灵书籍，立刻就让他去读神的话。我们在教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地让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不单单是在生病的时候才到神的面前祈求，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和神来往交通。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单单的在那里求啊求啊，我们要使对方特别是初学者学习每一天把生活交托给主，把自己交托给神，求神带领他一生的道路，求神帮助他能够顺服在神的引导之下。要知道病得医治的人，他经历过神的医治，知道如何祈求神，他懂得祷告，但是他祷告啊，有可能太集中在某一个部分。我们常常说祷告不只是在祈求的部分，祷告包含了很多，包括赞美敬拜代求，包含为自己祷告的求，包含感恩，包含自己的认罪。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是求求求，有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经历到神迹医病的人，他很清楚知道求就得着，所以他只会求，他祷告可能只限于这个部分，其他的赞美敬拜感恩悔改都不在里面，甚至他也不会为别人祷告。因此我们在跟进栽培中，我们前面讲了要让他多读圣经，读神的话，更多的认识神，不要只认识神会医治自己，要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其次在祷告中要让他多多的操练，求他有更深的经历。可是有没有能够在祷告中学会敬拜感恩，这个都要教呢，让他操练，不要只是会求你祷告，让他也能够为别人代求，不然的话他只是看到自己，所以每一次有需要祷告的时候呢他才祷告。难怪现在教会呢很多信徒，他们只是在软弱的时候呢才祷告，平常日子也都不祷告，那跟迷信或拜偶像有什么两样呢？有句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是搞迷信的人的用语，你有事才去三宝殿烧香，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不能这样做，你不管有事没事都应该去见亲爱的天父，就像父亲跟儿子之间，你说没有事父母就不跟儿子讲话了，这实在不像话。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要告诉他这位因为圣迹异变而信主的人，甚至他家人，都要与神建立一个祷告的良好关系。那么最后呢，就是要鼓励他参加聚会，要和其他呢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和其他的信徒要有相交的生活，和其他信徒一起敬拜，才能有属灵的成长。在以后的日子，要时常的关怀他，帮助他，和他一起参加聚会，介绍他认识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并且要建立他和弟兄姊妹之间良好的肢体关系。信徒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信仰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出来的，信仰是神向我们的启示，这没有错，但神更愿意透过他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要帮助这些出行的人融入教会的生活中，让更多人成为他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带领他，但他不是信我们，是我们为他按手祷告他好了，他不是跟着我们，他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特别要透过其他肢体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神，这样的话他有了团契，有了肢体的生活，属灵生命就能够成长。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教导借着神迹异变信主的人，鼓励他们亲自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见证神的大能，因为神给他这样特殊的经历是宝贵的，是有力的见证，由于他的见证很有影响力，所以做见证的时候也要知道什么叫做传福音，应该传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要教导他要把全本的福音传扬出去，而不是叫他讲说叫人听到部分的福音，或者只是病得医治而已。要是这个人知道他能够把完整的福音传给人，那么就不会把其他人带入到迷信的危险境界。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让我们经历到神迹异变之后有一个好的善后功夫，让人真正的得到救恩，也能够传扬全辈的福音。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点了，我们下次再见，再会。
主耶稣，你是我生命中的盾牌，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的拯救。耶稣，唯有你是我灵魂的盼望，我全心相信你，仰望你。